望姐妹平安。这一段时间我们在教会中所讲的信息都是讲到我们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你们的黑暗你们的垃圾你们的罪性。我们跟随主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主啊，我怎么感觉不到你的同在呢？我为什么生活没有力量呢？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心啊，好比就像一个水塘一样。你看那个水，浑浊不堪。你看这个水的时候，能看见什么？只能看见了翻起的杂质和污浊，你什么也看不见。但当这个水慢慢的静下来、沉淀下来的时候，你就能看见水底所存在一些杂物。我们的心就是这样，你的心里面充满了这么多的误会、肮脏，你的自己都看不见自己的面孔，你怎么能看见我们的神？有人问我，你这段时间为什么都讲到人生的这些黑暗的东西？如果人这些黑暗的东西你不把它清除出去，主的灵不在你的里头把它清除出去，控制你的仍然是我们肉体的欲望，你的生活跟过去没有两样，你体验不到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圣经教导我们，世界上只有两种生活，一种生活是被肉体的欲望所捆绑的生活，一种生活是圣灵引导我们的生活。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是活在肉体的捆绑当中，你的里头充满的是骄傲、是怒气、是纷争、是贪嗜好酒、是奸淫、是贪婪、是懒惰。上次我们讲到懒惰，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哈，有这些症状的人，表示生活引导你生命的不是圣灵，不是圣灵在你的身上工作，是你的肉体在控制你，以堕落的本性在控制你。你有这些问题，我有这个问题，不是别人教我们的，我们生下来都会，是不是？我们贪婪，我们贪色，我们有懒惰，我们有怒气，我们有骄傲，不需要跟人学，我们生下来都会，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里面有冷漠，我们里头有的时候有抱怨有的时候有沮丧、有灰心，这就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常常说，你这样认识了耶稣还不够，你知道耶稣是谁还不够，要跟随耶稣，耶稣怎么做你要怎么做，耶稣背十字架你也背十字架。有人说背十字架是什么呢？在教会中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要把你的老我钉死。什么是老我？我想这么多弟兄姐妹从今以后，我们想钉死老我的时候，请你不要再讲抽象的笼统意义上的钉死老我。钉死老我就是钉死你的骄傲，钉死你的怒气，钉死你的贪婪，钉死你们的冷漠，钉死你们的贪色，钉死你们的那些冷那些沮丧。钉十字架绝对不是空头口号，也是主啊你帮助我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你帮助我把我肉体钉死。肉体是什么？太空洞的，等于没有讲。要具体的明白主的道，钉十字架钉什么？就是钉这些东西。你什么时候钉死了，什么时候神的道在你身上彰显出来，你不再是一个属肉体的人，肉体永远在控制你，多年来从来不长进，在神的面前得不到神的喜悦。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是传讲这样的信息。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信息了。什么信息呢？叫贪睡好酒。有没有这是问题吗？是不是问题？我们很多人说这不是问题吗？我们比较节省，我也不贪睡， 为了保持身材苗条，我们控制食物，也不好酒，根本就是滴酒不沾。那这是我们的问题吗？如果不是我们的问题，保罗为什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要提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主耶稣要提这样的问题呢？主耶稣说啊，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色哦贪色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主耶稣在讲什么？主耶稣说他再来之前呢，世上有很多的征兆会发生，有地震，有饥荒，有战争，有瘟疫，人心会败坏。主耶稣说你看到这些征兆的时候，你就知道主耶稣快再来了。那这时候同时还提到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色好酒。哎，弟兄姐妹，你发现有问题没有？贪色好酒后面讲什么？后面讲什么？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他为什么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啊？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读经的时候思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主耶稣会把贪色好酒和思虑放在一起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虑啊，是跟我们肉体的需要连在一起的，是不是？你为什么会思虑？为什么觉得有压力？要满足我们肉体的很多的欲望，所以主在这儿把贪色好酒跟思虑放在一起。所以当你心中充满思虑的时候，你问问主，主啊，我说思虑的是不是要满足我肉体的欲望呢？那我是举这么一个例子。所以如果贪色好酒不是个问题，主为什么这儿提？那么还有个保罗在这儿讲，加拉太书第五章最后一节，就是这些情欲的事是什么呢？下面讲的醉酒荒宴。我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为什么？因为控制他是情欲而不是圣灵。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思想这样的问题啊，贪色好酒会累住你的心。我们一直在讲，主啊，求你的爱在我们里头能显明出来。你里头没有爱，是因为你里头充满了这些东西，你不会有爱的。一个贪色好酒的人，他的里头不可能对神有大爱，不可能对人有大爱，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思念我们自己不过是尘土，我们的生命如同早晨出现的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但是就在我们的片刻停留的时候，主，你的呼召领导了我们，你爱我们，你让我们短暂停留在世上的时候，你永恒的大恩就领导我们。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尝到属天的甘甜，让我们尝到天上永美生活的甘甜。愿你的能力领导我们，愿你的大爱领导我们，愿你的圣洁领导我们，让我们这一群跟随你的人能把你的爱能彰显出来，能把你丰盛的生命能彰显出来，让我们不再是受情欲来牵引诱惑，而顺服你，活在圣灵当中。主，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脱去我们身上一切的残累，让我们享受在基督里真正的自由。父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中国人喜欢吃，也讲究吃。不但是中国人讲究吃，喜欢吃，所有的人都讲究吃，都喜欢吃。你去欧洲，欧洲人也讲究吃，拉丁美洲也喜欢吃，讲究吃。当年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讲了，吃是有人之性也，啊，吃饭忌荤，这是人的本性。我想孔夫子讲这话， 需要修改的。是世恶是人之性啊，但是世恶是人的动物性。为什么呢？动物也是吃，动物也有吃，吃是为了生存，性是为了它动物的后代的繁衍，所以人要吃，动物也吃，所以世事是人的性，也是动物的本性。但人跟动物不一样，动物不很挑嘴，是不是？动物不是很讲究的，说今天这个餐馆吃厌了，我明天换另外一个餐馆，动物不会的。那有人说你讲的不对啊，我们家的小狗很挑剔，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那小狗本性不是这样的，因为人败坏了小狗的本性了。那所以世事是人的动物的本性。但弟兄姐妹啊，我们讲究食物的时候，吃喝的时候，不是单纯的仅仅吃喝的问题。吃喝啊，那个饮食啊，体现神给人里头的那个创造的能力。我常常想，我们中国人呢，华人呢，在饮食文化上所体现出来一种想象力啊，是蛮丰富的。你们有没有见过黄豆啊？那么圆大，是不是？可这个黄豆，你有没有想过，可以做成豆腐？不但做成豆腐，还能做成一桌非常丰盛的豆腐宴。你现在吃的时候，你想都没想过，几千年的中国人，这里头有多少的智慧在里头，有多少的想象力在里头？如果你从来生下来从来没见过，把你放在小岛上给你个黄豆，你能想变成一桌很丰盛的豆腐宴吗？想不出来。所以饮食会体现人的这种丰富的想象力，所以称它为饮食文化。但弟兄姐妹，你知道人堕落之后啊，人堕落不仅仅体现在你的心腹里头，你常常思想一些堕落的事，败坏的事，只是你心智堕落了，人情感也堕落了。比方说你不该爱的也偏要爱，你没有资格去爱另外一个人，可你还要爱，这是情感上的堕落。你意志上也堕落了，怎么叫意志上堕落呢？神教你善应当去行，可你就是行不出来。所以人堕落以后，你的心智上败坏了，情感上败坏了，意志上败坏了。同时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在饮食上人也败坏了。我读组这个统计这个数字给你们听一听哈。中国的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是370亿元，370亿啊。1990年是400亿元，1992年是800亿，2000年2000亿，2004年3700亿，2005年6000亿。公款吃喝，你吃就吃呗。一方面是大量的吃喝和浪费，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老百姓有的人孩子没有钱上学，有些人没有衣服穿，这两个比一比，说明什么问题？你说说明什么问题？人的堕落，人的罪性，人塞住了怜悯之心。所以堕落不仅仅是你心智上的堕落，情感上的堕落，意志上的堕落，在吃喝上你看到一个人的堕落。我们生活在那种环境当中的人，从来不认为吃喝是个问题，可圣经偏偏就把这个问题给揪出来。这是人的本性，人要吃要喝，但是人不单纯的吃和喝。中国人的吃喝不单单是吃喝的问题，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吃喝是反映背后的一种人生哲学。任何人的生活和行为，你为什么这样说话，你为什么这么做事，你说没有人支配我就为什么这么说这么想的，不是的，因为你有一套人生的哲学在背后支撑你这样说话，这样做事，这样发脾气，这样对待别人，你背后有一套人生哲学啊。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吃，为什么这样喝，他背后有一套人生哲学，他在吃喝当中来享受人生， 在吃喝当中来忘记人生。你什么叫吃喝当中享受人生？我们知道什么叫忘记人生呢？管他冬夏与春秋啊，先吃了再说，是不是？今日有酒今朝醉，管他有没有未来。那而且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吃喝的背后反映他生活的一个信念，人生没有永恒的指望。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讲过，保罗也讲过，说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我们要上天堂。保罗有没有这么讲过？圣经有没有这么讲过？没有啊。吃吃喝喝吧，因为是什么？明天要死了。这就是一种生活哲学，吃吃喝喝是一种看得见的行动，明天要死了，人生的一种哲学，没有指望了，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我不是说只有中国人才这样，全世界的人，什么时候他没有神的时候，什么时候他的神就变成他的杜甫。这是谁讲的？是谁讲的话？保罗。保罗在腓立比书上面说，人堕落之后变成剩下的仇敌，实在这个特征是什么？他们的杜甫就是他们的神，因为他没有永恒的追求，他把整个心思意念放在吃喝上面。那有人说，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主的门徒，跟你讲的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的，弟兄姐妹，信仰不是星期天到教会来两个小时的事情，信仰是天天的事情。如果你的生命，你的信仰不是跟你每天的生活联系起来的话，那个信仰本身是有问题的信仰。你说我想起耶稣啊，只是星期天两个小时想起耶稣，我平时根本想不起耶稣，弟兄姐妹，那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孩子，主的生命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影响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所以吃喝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的。主说啊，你们要谨慎，恐怕贪嗜好酒并今世思虑累住你们的心。这个累住是什么意思啊？累住啊，要读哥林多后书的1章8节，那儿是把同样的一个字是讲什么呢？是被压太重。加拉太书6章2节，那儿讲重担，什么意思呢？主说啊，你的心中可能就会有块大石头压在你的灵魂上，让你的灵魂呢不可能向上去飞升，只能向下去堕落。一个贪嗜好酒的人，他的灵魂当中就像一个大石头绑在他的灵魂上，他飞不上去，他只能向下来堕落。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贪嗜好酒，他有超越的追求，有没有？找不到了。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教我们不要贪嗜好酒，是不要让灵魂被一个东西给它捆住了。我讲这么多啊，可能有人弟兄姐妹说，弟兄啊，你到底想讲什么？你让我们变成苦行僧吗？你让我们变成清教徒吗？你让我们从此不吃不喝吗？而不是这样。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贬低我们的身体，忽视我们身体的需要，圣经上从来没有过。如果将来有你去教会啊，一个人讲到叫你贬低你的身体啊，讨厌你的身体，那个教导是有问题的。我小时候那时候人们教导我说，你穿衣服要穿破一点，你这是臭皮囊，这个臭皮囊是最坏的，你不要理它。臭皮囊是让我们身体是臭皮囊的，只有灵魂最宝贵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弟兄姐妹，你看到圣经上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经从来没有贬低我们的身体。什么人贬低呢？诺斯底主义者、柏拉图主义者，他们是贬低人的身体，圣经不贬低。你读圣经哪一节经文告诉你是要贬低身体？没有的。相反的，圣经教你什么？我读两节经文给大家听。圣经记着3章15节，在你各城里面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福分，随心所欲的宰牲吃肉，无论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神也叫他们不吃，神也这么说。犹太人你知道旧约里面有好多的节日啊，各种各样的节日来庆祝的时候，包括今天为止， 犹太人有很多大节日，他们的食品非常的精美。我去过犹太人的会堂去做过，看看他们，那他们的食物是非常的精美。那圣经上没有教导我们让你变成一个苦行僧，圣经上没有这么说。我再举一些经文，在传道书第八章十五节，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连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这个经文？圣经上说，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在你一生的连日当中，要从劳碌当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如果你家一后院有一块小地哈，你种上了黄瓜，是你亲手种下去的，然后你自己也吃，你觉得特别的甘甜，是不是？你的劳碌所得来的成果，神叫你享受。神经上没有叫你变成苦行僧，从来叫你不要享受你的人生，神经叫你 enjoy your life。 弟兄姐妹，神经叫你 enjoy your life。 在日光之下，没有什么东西比吃喝更快乐了。还有一句话，传道书九章九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给你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啊，用你所爱的妻，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分。日光之下，就在这个世界上哈，你没有想到神，就在日光之下，两件事让你很快乐，一个是吃喝，一个是与你所爱的妻子在一起，这两件事没有比这个让你更快乐的。那有点不对吧？我金榜题名时我很快乐啊，可能只有三天呢，对不对？你拿到 PhD 的时候也没高兴一个礼拜，现在还高兴吗？你不会高兴了，是不是？你拿到大房子三天三个月，现在高兴吗？没有了，对不对？但是你要说吃喝是天天的事，跟你快，跟你美丽的妻子、贤达的妻子天天在一起，那是最喜乐的事。实际上说 enjoy your life， 就实际上不是一个教导你变成一个苦行僧，这不是一个教导。主耶稣当时在试探的时候，人家反而骂他，说他是一个贪色好酒的人，是不是？在路加福音啊，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认为啊，你跟随什么人呢，就应该不吃不喝。主耶稣不是那样的人，结果人家反而骂耶稣是贪色好酒。其实耶稣不是贪色好酒，他是跟穷人在一起，你知道？你知道犹太人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一样，这个吃饭很重要，为什么呢？吃饭是建立友谊的一种渠道。在中国大陆，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这样的哈。要解决问题，到饭桌上来解决问题，那这就是堕落的一种方式了哈，堕落的一种形式了。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哈，这个 table 吃饭的这个桌子哈，的确是有一个和人在一起交谈的时候啊，让你忘记很多的人生的很多的压力、忧虑，再去 enjoy 这种 food。那圣经是这样讲的：主耶稣当时和穷人在一起的时候，跟那些罪孽人认识，他们请他去吃饭，他去吃饭。圣经上没有贬低，叫我们说不要满足你身体的需要。那我讲这么多，弟兄姐妹会说你的 point 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说不要贪色好酒。什么叫贪色好酒呢？那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哈。什么是不叫贪色好酒呢？是不是说我吃素菜我就不贪色好酒，你吃荤菜你就贪色好酒呢？是不是因为我是富人我就贪色好酒，你是穷人就不贪色好酒呢？不是的，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有人他吃一碗饭也叫贪色好酒，有人吃五碗饭不叫贪色好酒，因为每个人身体需要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圣经上没有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说你要贪色好酒，但是什么是贪色好酒，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这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弟兄姐妹，一个贪色好酒的人是把自己的祝福当成神来拜的人，他一生的活着，他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满足这个身体的需要，吃喝享受。那这种人他不会想到爱神，神都伟大他想不到，是想要满足我肉体的欲望。我刚才说了，一个人不再信神以后，他不再敬畏神， 他的心灵不再向上去飞，他只能向下不断的下坠。以赛亚书第56章10到12节讲了一段经文，请弟兄姐妹我要读哈。以赛亚说，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单知逐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睡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个人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们去拿酒，我们就饱饮浓酒，明天明白必和明天必和今天一样，都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圣经讲什么？就像一群宗教领袖啊，宗教领袖应该是带领人爱神的，犹太人那些领袖应该带领爱神的，结果这些人变成是贪色好酒之徒。为什么吗？当一个人不再敬畏神，不再赞美神，他的心灵不再思想下面事情的时候，心灵的一个空洞用什么来填满它？弟兄姐妹，人的里头有一个填不满的洞，那上帝造人的时候可以留在那个地方。你的灵魂里头有一个洞，有个空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你灵魂里的空缺。有的时候你觉得我的配偶不够漂亮，我找更漂亮的填满它，那我就幸福了。我的工作不管好，我找更好的工作，我就满足了。我挣的钱不够多，我挣多了我就满足了。这是你错误的理解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心里面的空缺是神放在你的里头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它。但是一个人没有了神以后，他以为酒食肚腹的满足可以填满这里面空缺，除了神以外这些东西填不满的。所以贪色好酒的人，他的心不是在上面，他的心是在这儿，在物质上，在自己吃和喝上面。所以这种人经常说他是个贪色好酒的人。何西雅书第4章11节上面说，奸淫和酒比新酒毒去人的心。你的心本来是神造的时候为神所预留、所预备的，为神所保留的，结果你是奸淫，让酒来充满你的心，毒去你的心，你的心就不会再想神了。所以一个人脑子整天就想到吃和喝，他不会想到神，他只爱地上的事，他不会爱天上的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没有上面的快乐，他一定是寻求下面的快乐。一个人没有灵魂的快乐，他一定是寻求肉体的快乐。一个人不以神为他的 lover， 他一定会寻找另外一个 lover。 一个人不以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粮，他一定以地上这个朽坏的食物为他的毕生追求。以前我们读报纸的时候说，深圳有个大官被枪毙之前，问他有什么遗憾，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家里有一瓶几百年前留下的 XO， 我没有来得及喝，一打吃吃喝喝就死了嘛。所以弟兄姐妹，吃喝贪嗜好酒的人，我们仅求主的灵来提醒我们啊，我们的心是为神所保留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填满我们的心，除非神来充满我们的心。所以一个贪嗜好酒的人，他的神就是他的祝福。求主提醒我们。第二点，一个贪嗜好酒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到什么程度呢？贪嗜好酒不单是你的灵魂麻木和堕落，堕落麻木的灵魂相反让你拼命的追求吃喝，因为他灵魂不再有感觉，不再追求，他灵魂不再苏醒，他是寻求吃和喝。我假如不客气的话，今天我回到大陆的时候，我看到一帮人除了吃喝还能追求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他在求什么东西。我这样讲是不是像我们一种自义的味道？主怜悯我，饶恕我，我没有心思去要骂我的同胞。但除了吃他寻求什么呢？吃到什么程度呢？吃到伤害自己身体的程度。 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上讲的贪色好酒。你吃饭吃到一定程度，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吃到一定程度，伤害你的身体了，这叫贪色好酒，叫荒宴醉酒。神给你的身体是让你来荣耀神，不是让你败坏你的身体。所以一个人吃到一定程度了，败坏自己的身体，那可惜了。我有一次看到那个 Time Magazine 上面报道说，在中国大陆那么贫穷的一个国家，现在稍微好一些了啊，发展中的国家还不是最富裕的国家，居然有25%的人身体过重，25%啊，你算算看，14亿人，25%多少人？弟兄姐妹，吃到一定程度就伤害你的身体。有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这是个罪恶对付啊。明明看到菜很诱惑人，我知道吃下去我肯定后悔，但我还要吃，吃过后悔，后悔还要吃，这是我们里面一个问题在里头啊。求主对付我们了啊！你知道在古罗马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古罗马在古代的罗马，为了享受这个嘴巴的快乐哈，他们大量的吃喝以后呢，然后有一种药来吃下去，然后吐出来，然后再来吃，你说恶心不恶心啊？挺恶心的，是不是？这真事情呢，你要读读古罗马历史的话，有这样的事情的哈，吃得很满足嘛，很快乐，然后吃了吐，吐再来吃。那我们嘲笑古罗马人，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还有这种享受的哈，这种折磨哈。大家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呢？今天呢，啊，求主怜悯我，饶恕我，如果话讲错了，你们谅解我，求主赦免我。我们嘲笑古罗马人来吃药，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吃下去吐下去。我们今天，如果你吃喝伤害了你的身体，你靠药物来控制你的胆固醇，控制你的血脂，你还要吃，弟兄姐妹，那已经是贪吃好酒的罪了。那我不是说所有胆固醇高的人、血脂高的人就一定吃出来，不是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请弟兄姐妹谅解我，饶恕我，我讲错的话，这一点讲错的话。但是贪吃好酒不是我的讲的错，是圣经讲的。如果是你的胆固醇高，伤害你的身体，你的血脂高，你的高血压越来越严重，是吃出来的，弟兄姐妹，该是控制的时候了。圣经说不要贪吃好酒。一个身体败坏的人，他吃饭已经身体败坏了，然后说主啊，求你呀、啊，救救我，医治我的身体。你不要祷告了，你不能祷告，真的。你用一般人刀来吃自己的身体，一般人说主啊，求你来刀一下。主说你不要用刀来吃自己的身体了吗？是不是？我讲这些弟兄姐妹听起来很刺耳朵的，真的很刺耳朵。可是这样的话，他叫我不要有个贪色好酒的罪。那这是第二点啊。我们要注意第三点，弟兄姐妹，神造我们的时候，他可以不让我们有嘴巴，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呢。或者造我们像骆驼一样吃一顿，然后饱很多天就不吃。但或者造我们像乌龟一样，打个比方说哈，好多年他都不吃都可以的。但神没有这样造我们，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给了你一个嘴，这个嘴你吃的时候有一种快乐，其实神通过吃喝让你有点快乐。第二个，神要你通过吃喝让你必须要努力的工作。如果弟兄姐妹现在我们不吃不喝了，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再想工作，有可能吗？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第三个呢，通过吃喝可以建立友谊。有的时候你比方查经班弟兄姐妹在一起一个 fellowship 一个 pilot， 弟兄姐妹去，那不仅仅是吃喝的问题，在一起通过吃喝放下生活中的很多的忧虑，很放松，在一起基督里的这种分享交流啊，这是建立团契的机会。但圣经上告诉我们，吃喝还有一个意义在什么？操练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操练我们一个感恩的心。为什么？你每天你吃喝饭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吃石头呢？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泥呢？你为什么不去吃那个钢筋？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吃这个食品呢？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是吃那些无机物呢？你为什么吃有机物呢？因为什么呢？弟兄姐妹，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只有生命才能养育生命啊！我这话什么意思？当然只有人能生养孩子，那这是生命养育生命。让我们生命活着的是别的生命，弟兄姐妹， 你每天摆在嘴里上面的食物，有多少的生命牺牲自己来让你活着？你吃的蔬菜有没有生命？你吃的鸡肉有没有生命？你吃的牛肉有没有生命？你吃的鱼有没有生命？神让这些生命为你献上，为了要支撑你的生命，养育你的生命。所以人的生命要有敬畏之心，因为那位主知道我们敬畏。所以为什么滥吃滥喝滥杀是罪呢？我没有感恩的心，我就应该吃。我回到大陆以后，他们吃那些菜我名字都叫不出来，鱼肉当然不再吃这些东西了，因为人一吃一馋，一馋一吃，一吃觉得又不好吃，这人很怪的。所以这些什么都没味道，你为什么在寻找那些山珍海味？山珍海味也不好吃了，怎么办呢？要吃那些稀有动物，吃那个羊子长江里面有一种动物叫羊子鲟啊，你知道羊子鲟吗？我们见过了哈。那说这个国家这个保护动物你不可以吃的，那是鱼。那有人说渔民打到偷偷卖给我吃就是了，你说你这样吃的话，我们子孙以后永远看不到了，管那什么子孙万代的，我吃了再说。那这种是不负责任的，这种吃喝实在是没有感恩的心的，滥杀无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跟随主多年主的门徒，吃喝是神给你的一个 parable。 什么叫 parable？ 是一个比喻啊。地上这些有机物养你这个有机的生命，因为大主者他的生命来养你的灵性的生命。今天早上我们博的饼喝的酒，就是基督的生命为我们倾倒，用他的生命来养育我们灵魂的生命，他的生命为我们领导以后，我们才有永远的生命。就像今天主要是像植物都要为你死亡养育你肉体的生命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世上的吃喝是个 parable， 所谓的 parable 是个比喻，指向什么？指向你将来有一天在主的国度里永恒的吃喝。永恒吃喝是什么？以神为你的食物，以基督为你的食物，这指向那天上永恒的酒席啊。所以弟兄姐妹，说第三点，什么叫贪食好酒的人？一个吃饭的人他没有感恩的心，他不知道神用他多少的生命来喂养你的生命，喂养我的生命。所以人应当要敬畏生命，不要滥杀无辜。第四点，我们常常是弟兄姐妹，我们吃饭之前我们祷告，我们感谢主。为什么祷告呢？我想弟兄姐妹明白了，主啊，没有一样东西是该领到我的，没有一样生命是该为我死的，而因为你爱我们救我们，你定义让我们这样活着，说我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饮食，我们感谢你。但第四点弟兄姐妹，我们人身上有神的形象，人跟动物不一样。以前巴斯卡尔讲过，人就是芦苇。弟兄姐妹想想，我们是不是芦苇啊？就是芦苇啊。大风刮得很强的时候，看你是不是把你吹倒，严重吹倒，不是那个地方的软弱，一点点的小病你很快就被病打垮了，是不是？想想让汽车从你身上撞一下，你的骨头就断了。人是芦苇，但人又不是芦苇，人会是会思想的芦苇。你老是会想，为什么你跟动物不一样？因为神造你的时候把他的珍贵荣耀放在你的里头，你跟动物不一样。人里面有什么形象在里头？要感谢主。但吃喝贪睡好就是败坏我们里头这个神的形象。有的人感谢主，神经的这个民族很有意思，他们在这个读这个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到这个创世纪罗亚故事的时候，他们有了很美好的解释。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也知道罗亚的故事啊，大洪水来的时候，罗亚后来洪水过了以后，他开始种葡萄，然后葡萄酒喝醉了，大家还知道这个事情吗？是不是？所以有一天呢，撒旦就来到罗亚的葡萄园，他说：“罗亚，你在做什么呢？”罗亚说：“我在种葡萄啊。”那撒旦说：“葡萄是什么？”他：“葡萄啊，是一个很甘美的水果，干的也能吃，新鲜的也好吃。它而且呢，葡萄还可以酿制成酒啊，酒就更美了。” 啊，撒旦说，挪亚，我来帮你种葡萄吧。结果撒旦就开始帮挪亚种葡萄。第一天撒旦带了一头羊过来，在葡萄里把羊给杀了，让羊的血流进土壤。第二天撒旦带一头狮子过来，把狮子给杀了，让狮子的血留在葡萄里头。第三次撒旦带了一头猪过来，啊，把猪给杀了，把血留在土壤里。第四天撒旦又牵了一头动物，他牵一头猴子，也在葡萄园把他给杀了。哎，故事到此结束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说明什么问题啊？有想过什么问题？人在喝酒之前像一头羊，温顺温文尔雅，西装系得很好看的，这像一头羊。喝酒之前像一头羊，彬彬有礼啊，翩翩风度。三杯下肚以后，酒人壮胆，你变成狮子。什么样的话你就敢讲，什么样的口你就敢夸，什么样的胸口你就敢拍，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呢？有没有？有没有见过喝酒的人？我们肯定也见过，有些人喝了酒以后，一旦酒有点醉的话，就变成狮子的胆量了，拍拍胸，老兄，这个事情我包了啊！再喝几杯，变成什么了？在地上打滚，那是什么？那就变成猪了。在酒喝过了以后呢，醉得像烂泥的时候，变成什么了？像猴子一样供人耍了，人家笑他，人骂他也不知道。如果一个人变成狮子，变成猪，变成猴子，神的形象在他身上怎么能显明出来？显不出来的。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基督要通我们活出来。还不仅仅如此，这个贬低的这个形象的形象，很糟糕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当然不能活出来。一个基督徒，比方说我是传道人，我有一天喝得像烂泥一样，在你面前变得像猪一样，像狮子一样，像猴子一样，你说我怎么能传道？你说你为谁做见证？看你身上，看你像狮子，像一个小猪，再像一个小猴子，你说你要信耶稣啊？你的话有分量吗？当然没有分量嘛，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信仰实际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还不仅仅如此，弟兄姐妹，基督身上有个真美的形象，圣经上讲生命在你的里头，一定要结出一个果子来。那果子是什么呢？节制。什么地方来体现节制这个果子？从你的口开始。如果生命在你的心中，在你生命中工作的话，如果这果子结不出来，那说明生命在你身上工作不是很强大，很弱，体现不了基督那个丰盛的生命在你的里头。吃喝弟兄姐妹在操练我们的心啊！你不控制自己的口，你能控制你身上其他的器官吗？是不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当你不能操练自己口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不能操练自己的口的时候，控制自己吃喝的欲望的时候，当别人对你有所求的时候，他所求的跟你的欲望相矛盾，那时候你绝对不会帮助别人的。你想想看，一个贪睡好酒的人很慷慨，有的时候非常慷慨啊，你要帮助好，企业家就打开给你几张人民币，没有问题的，几张美元没有问题的。可一旦对方的要求、对方的请求、对方的诉求跟你的欲望相冲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爱不出来了。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弟兄姐妹，基督的生命要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活出来，像我们这样当母亲的，如果食物你都不能控制的话，不但伤害你自己，可能伤害你的孩子，是不是？就在美国常常有些好笑的争论，我觉得这些美国的这些白人有的时候实在是太过分了。他要求 human rights， 孕妇说我为什么就不能喝酒呢？因为说你不能喝会伤你的孩子。如果让你的 human rights， 你的孩子的 rights 在哪儿呢？那这样一种控制他就没有，没有神，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是基督的孩子，节制的果实要在我们身上长出来。好，我讲了这么多，弟兄姐妹，下面怎么办？讲到了几三点。在圣经里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贪嗜好酒是一种罪。我读一段圣经，这是在生命记二十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如果父母对长老说，我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的话，是贪嗜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他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弟兄姐妹，今天你不可以这么做啊！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是贪嗜好酒的话，你不能这么做，因为现在法律跟过去法律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你家庭的父母吃喝没有好习惯，会直接影响你的孩子吃喝没有好习惯。你要为孩子做榜样，你吃喝上也要为他做榜样，真的是这样。贪嗜好酒，圣经上说这样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将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是一种恶。吃喝在一起产生的恶很多。弟兄姐妹，你们看看圣经里头哈，在民数记十一章那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犹太人开始吃饭的时候，他们觉得天天就吃这个平淡的食物不过瘾了，啊，求神给他肉吃，结果神用大风刮来很多的烟尘，是不是？结果吃下去怎么样？肉在牙缝里头怎么样？上帝就击杀他们。圣经上没有讲上帝怎么击杀的，我们不知道，可能有好多种可能性在里头，你不知道。但食物可以造来是杀身之祸的，是有的。如果你在读单一理书第五章，单一理书这段讲什么呢？当时一不江撒王的下一代不杀杀王，举行庞大的宴席，招待数千以上的大臣。你知道上面讲了什么？说把库府当中最豪华的金器银器各种各样的器皿摆在桌子上面。在讲什么问题啊？吃喝不单单是吃喝的问题，吃喝跟你的身份连在一起。很多人讲究吃喝到一定程度以后，我要吃什么，用什么器皿来装，对不对？你兄弟们知道的，这么好的菜用一个土罐子装，你当然不像样子嘛，你要买很好的器皿来装这些东西。你看他上面花了一系列的钱在这上面，马上都花越来越多。当时巴沙沙王就是这样，用耶路撒冷上掳来的金器银器来装这个食品，结果上帝惩罚领导他，墙上出现了字，什么字？就上帝的国，上帝从你手中把你的国夺走。啊，这是单一书第五章。在新约中，希律王也是这样。希律王吃喝的时候一发昏，被天人许诺，啊，你要什么都可以。结果，那对方说我要约翰的人头。那我不要讲的太多，弟兄姐妹知道吃喝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觉得哈哈，这样实际上知道我们去想，在身上我们操练从生活中最小的事情上来操练我们的心，知道什么叫节制。第二点，弟兄姐妹，这个世俗的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今天你看到食品的诱惑力到处都在啊，是不是？电视广告媒体天天把各种的画面摆在你的面前，给你一种错觉。什么错觉呢？就吃下这些东西你一定很快乐，诱惑你吗？但最终这个食物让人快乐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你的身体还可以，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了，你吃什么也没有味道，是不是？第二个，就是身体好，如果你的心情很糟，再美的食物你也不会吃的，是不是？第三点，吃的快乐啊，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的是最快乐的。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不饿，对不对？他不饿他吃就没有快乐，他以为没有快乐就是这个菜不好吃，所以要找更刺激的食物来吃，所以你肚子不饿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不要被世界的一种虚假的一种流行的一种观念来影响你，就是吃了这个你人生就一定更快乐，你吃过了以后人生非一定就是真的快乐。有的人吃这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啊，求主怜悯我们。好，那最后一点呢？最后一点，我们是讲吃喝呢。我讲了这么多，弟兄姐妹永远会说，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孩子，我绝对不是一个贪嗜好酒的人。我相信我们中间99.99%都不是贪嗜好酒的人。那神的话在你身上有什么功效呢？说明贪嗜好酒的罪已经对付了，我们感谢主。 今天控制你的不是肉体，而是圣灵在你的身上来带领你。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教导对我们还今天还有意义吗？有的，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简单一点。我不让你不吃饭了，也不让你不吃肉了，也不让你不去餐馆吃饭了，没有这个意思的。你照样是吃你该吃的，可以生活可以简单一点，因为你吃的过度，伤害自己的身体，伤害你的儿女，也伤害你自己的思维。一个人吃的太多，你知道有的时候腰都不能弯，大脑也不能思维，思想也不能很清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吃喝的这个罪上来对付自己。所以我已经讲完了，这七个罪是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层面，包括身体上的层面，包括心灵里的层面等等这些层面。我们要对付肉体，要从这些事情上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要爱神，操练里面有爱，你不操练，你不会有爱从你里头出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放纵自己。有的时候感谢主哈，吃喝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我们应当吃喝。我这一讲以后没有人敢请我吃饭了，其实那也不要了，这是广告。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的，不贪色，不好酒，饮食适度，让我们有余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把什么爱在我们身上能活出来。那这是一种操练。我知道讲这个话题很难，弟兄姐妹，今天不是每个教会都可以讲什么道。有的教会讲你需要什么我就讲什么，而不是讲你不爱听得到。这样是巴不得主帮助我们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的生命不会成长的，我们里头不会有爱的，我们不会有心思意念去思想神，思想上面的事情。因为我们整天的时间都放在这些事情上，你怎么去爱神去爱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这样做，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心灵在神的面前也是活泼的，你的全身全人都蒙神祝福。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一个爱你的人，帮助我们也成一个爱我们邻舍的人。主，你自己教导我们说，是肥牛彼此相恨，莫是素菜彼此相爱。主啊，求你把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知道爱你，让我们知道爱我们的邻舍。主啊，因为你的生命，有你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让你的新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显扬出来，把你荣耀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活泼泼地展现出来，让我们这个教会中每一个人就是替代基督，活出基督，来荣耀基督。主啊，愿主也恩待你的子民，愿主帮助我们脱离这一切缠绕我们的罪，让我们背着十字架跟从你，跟从主，一步一步地走向各个他，也一步一步走向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愿你得着我们，我们也愿意得着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